个问题啊。
我们的这个进度要快一点啊。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有11个问题啊。第一个，临终助念是不是很重要？历代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非常重要。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作福。换一句话是，助念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过去大慈菩萨的有一首偈，很多人都知道啊。大慈菩萨说，你帮助两个人往生啊，助念他真的往生，就比你自己念佛功德殊胜啊。帮助十几个人呢，那你的福报就太大了啊。能够帮助100个人以上啊，你是真正的菩萨。你就晓得这个助念的功德多大啊。我们依照情理来想，你要帮助很多人念佛往生，到自己临终时功夫差一点也没关系，那么多人在极乐世界会拉着阿弥陀佛，我们能往生都是他帮你忙啊！现在一定要拖着佛一起去接引，你说可不可能呢？可能呢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在日常讲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这是帮他往生呢，这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助念有规矩啊，古人有一本小册子叫《赤宗经粮》，文言文写的。民国初年，有人把它改成白话文，叫《赤宗须知》啊。这个本子很好啊，我们也印了很多啊，印了好多版啊。重要的地方呢，我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啊，好像最后几版的时候它要套色套进去了啊。这个我改了一个题目啊，怎样念佛往生啊，就是赤宗须知啊。所以这一桩事情呢，特别是修净土的同学要重视。第二个问题，往生49天内是否需要继续助念？要你啊，往生49天呢，最好是佛号不中断。即使是往生的人，他自己功夫成片或者念得一心不乱，这49天念佛给他回向，决定增高他的品位。如果这个人自己功夫不行呢，没有能往生得了啊，他到六道去受生， 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他不堕恶道。他要往生善道呢，善在善道里面呢增长福慧，好事情啊，这真实利益了啊！所以念的时候要诚心诚意啊。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再生的时候不念佛啊，没有接触佛教，死了之后49天啊，由于助念的是非常殊胜，他感受到了啊，也跟着念了，居然在这个满期，就是49天是满期，7个期圆满的那一天，他真的往生了啊！这就是中阴身，能够跟着大众啊。人虽然走了，我们一般讲他灵魂没有离开啊，依旧跟道场大众啊一同这个共修啊，他往生了。这个事情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多少次的三世信念，或者是在信念当中，或者是在信念佛寺做圆满的时候，由众生附体啊，附在灵媒身上啊，告诉我们呢，这个法会超度的状况，是有一些啊，这个灵鬼参加这个法会呢，有往生。不多，少数，真有往生的，真有往生说，他真相信，他真跟着念，啊，发愿求生净土，他往生了。还有升天的，还有转到人道的，啊，恶鬼道转到畜生道都是超生，啊，也有呢，还在他那一道啊。他没有能离开的，这个数量也不少啊。像这种情形我们不止遇过一次，遇过很多次啊，可以相信啊，不是在一个地方，不是一个人说的啊，说的事情都相仿佛啊，这是可以相信的。第三个问题，把佛手当施物，是否触佛身血啊？佛的手当装饰品，有，我看过了啊，一只佛手啊，他们做真的，做成像摆在这个作为装饰品，还有很多佛头，佛的头像。我在新加坡吧，还有一个人送一个盒子，送个礼物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佛头。现在很多外国人拿这个在客厅里面当装饰品，这个都是属于触佛身血啊，大不敬啊。那要是遇到这个佛的头像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我们把它造一个身体配上去，这是正确的啊。在中国啊，这个像敦煌云冈这些石窟啊，一些外国人 中国人现在也是不知道啊，认为那是艺术品，整个佛像他带不走啊，取他的头，取他的手，带回去。当地人为贪小利，去盗取，这个是很重的罪过，决定不能做的。第四个问题，说弟子在念佛时脑海浮现佛像，这时应一心专注佛号，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不要放在心上就好。如果你老是想到这个佛像呢，那你就专注佛号。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读《见贤思齐》一书，广化法师著的，其中有一节谈到戒律，说杀盗妄语这三条戒不开源，但是淫戒呢，在某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开源的。这个说法有问题。广化法师我跟他很熟，他确实是研究戒律，但是不可以这样说法。五戒八关斋戒通通有开源，五戒里头有杀盗淫妄酒，八关斋戒呢那就更多了，在大乘教里面，在这个教义上讲，每一条戒都有开源，开支吃饭呢，是通每一条戒的，并没有说哪一条戒没有开源的，没有，通通都有，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这个你要去研究戒经，研究戒律，你就明白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以及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讲哪些情况之下的这个开源，也都说得很清楚，可以多多去看。第六个问题，有人说每天念佛要念几千声几万声才有用，但如何能专注念佛又能知道自己念了多少？这个计数念佛是一种方便法，为什么呢？让自己的这个意志能集中，减少妄念，因为有妄念你就不记得了，所以计数念佛了，在初学上讲的很管用处，念熟了之后妄念很少了，就不要计数了，不要计数呢再计时间，你比如你一天念几个小时，大概几个小时自己也很清楚念多少声佛，用这种方式，功夫得力不得力了不是念佛念多少声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一心专注，这个就行了。再给你讲的明白一点，你心里头真的有福，那叫念佛，口里念不念没关系，心里头真有。到临命终时，圣念一念决定得生。如果说一天纵然念个几万声，心里没有福，心里还有贪嗔痴慢，还有是非人我， 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一天念个十万声二十万声都不管用，那为什么？心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心里头真有佛，真有佛，这个世间世缘呢自然就淡了，放下了啊，念一念呢跟阿弥陀佛都相应了啊，这是真念佛人。第七个问题，他弟子在十多年前打死过一条蛇，儿子在四岁行动时有异啊，经常失控，听法师说那个被杀的蛇附在儿子身上，请问如何化解？这个有这个可能啊，你要跟你啊，被你打死过的那条蛇，你要超度它啊。那么最简单的超度方法，用三十心念啊，将自己这个念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化解这个冤业。绝大多数他都能接受，他离开了，那么你身家都平安了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三十心愿当中啊，遇到有这样的法会，你可以参加给这个蛇立牌位啊，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啊，做这个法会，把功德给他回向。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落难的时候曾经跪在黄大仙面前许愿，并说每一天必到庙前呢敬拜，但现在每一天来佛堂做早课，没有时间呢去拜黄大仙，弟子不知道啊，弟子知道神仙不可欺，若不守诺言呢，黄大仙是否惩罚弟子？你到佛堂来念佛呢，哎，我相信黄大仙一定很欢喜啊，不至于惩罚你啊。不过你跟他过去这个缘分呢，你要在念这个每一天念佛啊，都要给他回向，像回向自己冤亲债主一样啊，给他回向就好。第九个问题，就是不小心把念佛机啊放在棺木里一起火化，这算是触佛身学吗？如何补救？这对于亡者不利吗？这个没有关系啊，念佛机现在很普遍啊，也很容易得到，不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啊，这个火化对亡者没有什么不利啊，这个亡者们听念佛机，用念佛机听念佛了啊，这个念佛机他也带走了，我想也是一桩好事情。但是无意可以，不可以有意把这个念佛机让亡者带走啊，那个不可以的啊，无意没有关系，无意是过失啊。底下一条，他弟子身体某处不舒服，用大悲咒啊，大悲咒的贴纸贴在病痛的地方，贴后好了很多，这样如法吗？这是感应啊， 说明，这个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他是用水啊，把这个爱啊感恩贴在这个水瓶上啊。那么你现在是把身体当作水瓶，你贴在这身体上啊，会起同样的作用啊。如果说更殊胜的作用呢，贴上这个大悲咒啊，要发大悲心，那你对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啊，发大慈悲心啊，帮助苦难众生啊。那像我今天也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也没有势力，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方法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啊，就像宗教里面呢啊为苦难众生祈祷一样啊，这个是大悲心的流露。最后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三十心念排位是否可以叠在一起放？这个排位要是叠在一起，我看到曾经看到过放在一个盒子里面。那么你要想一想，排位是很多很多众生众灵在那里啊，你都叫他躺在那个地方啊，把他挪在一堆，我相信他挤得也很不舒服啊，就这个道理啊。一定呢要给他立起来啊，立起来如果太多了怎么办呢啊。这个过去我在新加坡居士林那个方法就很好，他们排位很多啊，他一排一排的，哎，也都贴出来，一排只有架子啊，架子两面都可以贴啊，那就贴很多了啊，他十几排可以放在一起啊，但是他一定是站着在那里，而不是把这个写的排位啊放在一个纸盒子里啊，放在一个抽屉里，这个不好啊。总而言之呢，佛教我们一切恭敬啊，恭敬心去处理就对了。世间法也如此，你看《礼记》打开头一句，去礼曰无不敬啊，对于万事万物天地鬼神都要有恭敬心啊，这个就对了。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啊，第一个，请问如何理解末法时期啊？这个相法、正法、末法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啊，也就过去他老人家啊，这个教学的时候他说出来的啊，绝对不是法由正向末，不是，而是人的根性啊。古时候啊，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心社会也都淳朴啊，人心善良啊，社会风气淳朴啊，修行人容易成就啊。一千年之后呢啊，这个社会人心呢跟从前比不上了啊，就差很多啊。依照持戒这个方法的时候不能成就啊，这才用修定啊。但是再过一千年，就两千年之后呢，那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不要跟古人比啊。诸位如果冷静想一想啊，就用香港来说，今天香港社会，香港的这个人心跟30年前香港人不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体验到的，我30年前到香港来讲经，在香港住了4个月啊，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比现在好啊，无论在思想言行啊，举止跟现在都不一样啊。这个市面上虽然有广告啊，这些话广告话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也没有现在这个诱惑人，啊，这个一对比的时候是强烈的一个差别，啊，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确确实实伦理道德没有了。啊，科技是在进步，啊，人性呢被蒙蔽了，啊，从这个人的习性来说呢，那是一世不如一世，啊，中国人讲一世是30年，啊，30年是一世。啊，所以说这个叫末法时期啊，所以末法不是指的法，是指的人啊。现在人心浮气躁啊，不要说学佛不容易成就，学世间法也不容易成就啊，道理就是此地啊。啊，所以佛说末法时期只有修净土还行啊，这个法门之外呀，那都要心地清净的真诚慈悲呀，啊，才能有成就啊。何况每一个法门它的依据的经论都相当的庞大，净土宗的经论是最少的，无经一论啊，很适合现代人啊。所以这个佛说末法时期修净土是非常有道理。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断情欲精进修持。这一段事情呢，问得很好，很重要啊。为什么呢？情欲这一关不能突破，念佛都不能成就啊。那要怎样去断？一定要明理啊！你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就晓得它是有害没有利呀！啊，中国人所谓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你还敢碰它吗？啊，佛法戒律里面两条最重的，一个是杀生，一个就是淫欲，这两条沾到一条，把你所有功夫都毁掉了 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呢。啊，修行决定不止是这一生一世，你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佛法里头遇到正法，可不是个简单事情啊！决定你过去生中修过佛法啊，这一生呢，你才有这个缘分遇到。遇到才会有兴趣啊，才会生欢喜心，都不是一世二世三世。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啊，要照金刚经这个经义来讲呢，啊，我们今天每一位同修啊，纵然你在这个讲堂只来过一次，只听过一次经，听得很欢喜，都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啊修集的善根啊。啊，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大概就是一个是杀业，一个是淫业，你犯了这两条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不苦啊，哪一天这两门功课及格了，你才能够解脱，你才能够向上提升啊！这个理事不可以不知道。第三个问题，在政府支援，经常被安排做接待啊，心中无奈，请问应如何是好？这个安排接待也是好事情啊，为什么感觉到无奈呢？啊，接待的时候正好是弘法的时候啊，啊，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啊，有一次回到中国来啊，在北京住在国际饭店啊，国际饭店我只住那么一次，下楼梯的时候，在楼梯上啊碰到美国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美国啊，他的儿子结婚，那一天结婚，新娘是日本人啊，这个日本的女孩子在北京大学念书啊，跟她儿子同学啊，所以那天举行婚礼，在楼梯口上看到我了，一定要拉到我去做证婚人啊。我就问他的时候，当然你一定有证婚人吧？啊，你总不能是临时的拉一个吧？哦，他告诉我他请了政协副主席陈思远啊，请他做证婚。那现在碰到我呢，要把我也拉去，在这个证婚台上，两个证婚人，一僧一俗啊。陈思远不晓得同学们知不知道，大概从前有个电影明星叫林黛啊，这个印象应该很深。林黛的爸爸啊，那么那一天的宾客呢，是这个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这个在中国经商的很多商业上的巨子，还有中国政府的官员。他告诉我说，好，我立刻就答应了啊，因为这个证婚呢要上讲台上讲几句话，十分钟，我十分钟讲佛法了，他们怎么会听得到呢？啊，这听到之后皆大欢喜啊，这好事情啊，啊，好机会呀，啊，所以要能掌握住，啊，好。 好机会啊，能什么叫佛法啊？他也看到我这个身份站在台上嘛，那我总得三句不离本行嘛啊，学佛，佛是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几句话很起作用啊。所以是没有一桩事不是好事，希望记住啊，我常常讲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就看你怎么样用心啊，你怎么样去表达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你的上级给你安排的接待不必回避，那欢欢喜喜的把这工作做好。第四个，请问在家出家修持有何分别？没有分别啊，修持没有分别啊，弘法有分别啊，出家是好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出家是专业的老师啊，在家也可以做弘法利生工作，是兼职的老师啊，他不是专业的，差别就在此地啊。那么在中国这么多年来，出家人弘法，在家人护法啊，护持道场，护持正法啊，除这个之外没有差别。底下一个问题说，自己想出家，但若出家又会对家人影响很大，应如何是好？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出家啊。为什么呢？出家很不容易啊！记住古大德有两句顺口溜啊，啊，现在叫顺口溜啊，有两句。地狱门前僧道多，你要能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想想要不要出家啊？要出家呢，就学释迦牟尼佛，学祖师大德，没问题，出家好，无量功德啊。如果不像释迦牟尼佛，不像祖师大德，那个麻烦就大了。世诸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呐、啊，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就完啊。今生不了道，要堕三途啊。三途罪受完了啊，便出生还债呀、啊。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学佛如果是一心想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不用出家了啊。这个对于想出家的同学要好好去想想啊。今天我们这几年来讲的太多了啊，不但是出家，就在家学佛都要从扎根教育学习啊。这个弟子规儒的根啊，中国传统的根，感应篇道的根，十善业佛的根，这三个根要扎牢啊。如果出家呢，还要再扎个根，沙弥律仪，这四样东西你都能落实，都能做到了，你才是好出家人。如果做不到呢，问题很严重啊。啊，所以要出家人先学 啊，那么最好出家了，在没有出家之前，先学经教，啊，把佛法真的搞懂了，啊，如果真有兴趣，我们一生呢，啊，来像佛一样，啊，一生从事于多元文化教学工作，啊，讲经教学，啊，万缘放下，这个可以。啊，你说出家之后再学，很困难。出家之后不好学，啊，你在一个道场，你一个人学得很精进，别人没有学的时候，啊，他看不顺眼。啊，看不顺眼什么，就没有法子的供住啊，你就得走路啊。我过去在台中学经教，李老师跟我讲过好多次，不止一次。啊，他说你将来这个出家讲经，讲得不好没什么关系，如果讲得好了，你将来走投无路，老师告诉我的。我这一生你们都知道啊，真的走投无路啊，没有一个寺庙会容纳我啊。还好有一些天津的居士们呢，啊，他们来帮助啊，我这个56年来还没有饿着，没动处啊，三宝加持啊，护法的照顾啊，老师的话完全兑现了啊，所以学讲经没什么好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可是怎么样的苦要受啊，这是佛在经上讲啊，待众生苦啊，众生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们吃点苦都是待众生苦啊，希望众生呢那个苦能减少一点，那我们能够多承受一点，你得发这个心才行啊，啊，不发这个心呢最好不要出家啊，要真出家了，要记住师尊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一定严持戒律，不怕苦。啊，真的是吃人家不能吃的苦头。啊，忍人家不能忍的耻辱。这个才行，啊，才能有成就。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发心，不管呢任何病痛来临，都坚持不吃药、不去医院，只念阿弥陀佛，可以吗？”这个要看状况、看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啊，佛在经教里头也没有给我们这样说法。啊，有病还是要看医生啊，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啊，病是生理心理出了麻烦啊，心理里面呢那就是三毒烦恼，贪嗔痴慢。佛讲啊，这是你心里里面带着的毒素，这个毒素啊如果传染到身体，那你的器官细胞就感染了病毒， 啊，那治疗的方法呢，最好是身心两方面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放下贪嗔痴慢啊，好好培养你自己的真诚清净慈悲心，那对你的病况是有很大帮助。医药是助缘啊，所以正助双修啊，啊，那你这个病就很容易好啊，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佛教导我们决定是合情合理合法啊。那么现在有一些严重的病那也得看缘分啊，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好的医生越来越少了啊，再有一个呢是药有假的，这太可怕了，这叫末法了啊。从前人学医他的目的是救人，现在人学医是赚钱啊，在美国三个行业是最赚钱的医生、律师、会计师啊，这个在学校都热门功课啊，学生这些读这个干什么呢？哎，容易赚钱啊，他不是救人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最好怎样呢？最好是像中国医学里头所讲的，如何能够啊保持自己不生病啊，这不是做不到的啊，对于饮食起居要注意啊，这是讲啊卫生的 啊生理卫生的，情绪要好，不要让自己去找无谓的烦恼啊，放下的越多心就越清净啊，身心清净就不容易感染疾病啊。古时候中国医学是讲长生啊，讲不老啊啊，讲的时候防止疾病啊，不是治病不重要，重要是防止疾病啊，不生病底下一个问题，他老法师讲习中说，宇宙是一时顿现，众生是众缘和合而起的现象，请问一时顿现与众生和合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不在此地答复，在此地答复两个小时讲不完啊！我在讲经的时候讲的很多啊，在这个讲经的光碟里面你去找啊，或者是你到柜台里面去问他们啊，我讲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不只讲一次，华严经上都讲过几次啊，你可以拿回去多听几遍。第八个问题啊，在家居士称呼在家居士啊，助念团长为师父如法吗？可以啊，不但是在家称在家为师父 我们是出家人。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我也称他做师父。我跟他学经教啊，那他真的是我的师父啊。啊，用佛教里面称呼呢，称和尚。和尚是亲教师，啊，他亲自指导我，啊，我们称他是和尚，啊，这是绝对正确的，啊，这个一定要懂，啊，这个称呼的意思要懂，啊，又何况在家对在家，哎，只要他指导你的时候，都应该。陈老师，在亡者往生后不到八小时，有人用内功在亡者身上从脚下一直往上推动至头顶，意思是助亡者神识早日从体内脱出。请问这是真的吗？对亡者有影响吗？最好不要用这些啊！为什么呢？除非是亡者学气功的，他要不学气功的时候，他对这个会很厌烦，他厌烦就会起嗔恨心啊。那临终起嗔恨心就会堕恶道啊，所以这个不好啊。人在临终的时候，让他安安静静。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啊，念佛是提醒他，希望他跟着念啊，希望他想到啊这个求生净土啊，想到啊亲近阿弥陀佛啊，用意在此地啊。作孽都不能碰他的床铺啊，不但是人不能碰他啊，他那个床铺都不可以碰他啊，他都会生烦恼啊。人在那个临命终时也相当的敏感啊，这个是赤宗须知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助念中有人见到亡者坐上莲花往生，请问这样能证明亡者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吗？可以这样说，如果见到佛来接引啊，当然最好是往生的人还没有断气之前告诉啊这个身边这些人佛来接引我了，那是百分之百往生啊，那个一点都不错啊。他没有说这个话，看到这个瑞相啊，也可能是往生啊。他想告诉你他已经断气了啊，想告诉你佛来接引他了啊，他已经断气了啊，或者是他没有这个体力了，有这个情形啊。总而言之，这是很好的瑞相。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发觉在修行中难以保持初发心学佛的诚心和热情，甚至有一种悲哀，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障碍吗？是障碍啊，这不是你一个人，这种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佛门里头啊有一句谚语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初发心啊；学佛二年呢佛在天边；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就没有了啊。学到后来呀、就变成老油条了啊。这种人太多了，要不然不是每个人都去做佛去了啊，就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啊。 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而已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退心退得多啊。那么这退心不外乎两个因素，第一个自己烦恼很重，这业障重；第二个呢，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太强。真正学佛啊，出家不出家是无所谓，真的要找一个很清净的环境去修，对自己决定有帮助啊。离开都市越远越好啊，这个对自己会很有帮助啊。那么在家也可以住茅棚啊，也可以到很清净环境里面去念佛去啊。所以在家同修啊，建个居士林，建个茅棚非常好啊。我在没出家之前跟参圆法师住茅棚，那真的是茅棚啊，山上砍几根小树做柱子啊，用竹子编成围墙，竹子墙啊，用一点水泥磨起来啊，上面盖的是茅草啊，住那种茅棚啊，五个人在一起修行啊，在一起念佛，三个出家人，两个说我是很年轻的，另外一个老居士朱金洲老居士。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啊，在一起共修啊。那个山是个荒山，没路啊，没有水也没有电啊，生活很清苦啊。旁边地多嘛，自己种一点菜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一切随缘了缘，是否太昧人情？”这个是你不懂得什么叫随缘啊，什么叫了缘，你更不懂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随缘，释迦牟尼佛真的是了了缘。他是不是不近人情？任何人亲近他，他都非常热忱接待啊，热忱的教诲，从来没拒绝过啊。这叫随缘啊。啊，你要真的不懂呢，你早晚照照镜子，镜子随缘。你看，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啊。你有动于衷，他无动于衷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用心如镜，那叫真的随缘啊，真的是了缘啊，真的要懂得啊。这不是说事上心上，心要清净呐，啊，这才能随缘呐。早年我讲经讲过，啊，我讲过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不变随缘就是镜子，啊，那什么人？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不变随缘呢？啊，不变不随缘呢？是阿罗汉，他是不变，但他不随缘。啊，随缘不变是菩萨。我们今天学佛就是 随缘当中学什么呢？学不变啊，不变的就是不要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就对了啊。无论是在家庭、工作、应酬，都可以照常啊，心地清净啊，尤其这些环境都是修清净心的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执着，还有没有分别。如果有执着有分别呢，要赶快念佛啊，佛号一提起啊，分别执着就打掉了啊，这个法门好啊啊。真正佛用得上佛号是在这些地方啊，不是平时拿着念珠念几百声几千声，不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啊，待人接物啊，这个念头一动呢啊，好像生七情五欲啊，生欢喜了，或者生讨厌呢，这种念头也生起来，阿弥陀佛，念头打掉啊，这就佛号你真会用上了啊。永远保持着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那么你的人缘非常好。老佛法讲法缘殊胜啊，心地清净光明，福慧增长啊啊，这个佛法就才有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学佛不会学的不通人情啊，学的的时候这个缘都没有了啊，人缘法缘都没有了，那错误。那么随缘随着变，凡夫啊，六道凡夫是随缘随着变。底下一个问题说，有人在问弟子问题时，弟子都能达到对方心里话啊，说话呢也能说到对方，请问这是为何？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还没有契入境界。如果真的契入境界了，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那么你答复别人问题是属于你的经验，你的判断，哎，大概是这样的啊，所谓是七八不离十啊，你不是真的功夫啊，真的功夫你不会提这个问题了啊，你还应该落地啊，能够有判断的这个能力啊，已经很难得了啊，继续努力了，这是好境界啊。第十四个问题，曾听说染头发恕不孝父母，因为父母给我们是黑头发，请问烫头发也是一样不孝顺父母吗？可以这么说啊，你的头发本来是直的，为什么把它烫得弯弯曲曲的啊？外国人那个头发弯曲，它天生的，它是那个样子啊。那么你要学他那个样子，换句话说，你讨厌父母，父母为什么不给我生弯头发卷头发啊？其实从不孝上讲啊，能讲得通啊，要保持父母给我们的原状，这是孝顺啊，改变这个样子就不好了啊。那么同时对毛发对我们身体有伤害，你要改变它，决定是有伤害的。 第十五个问题，人在断气后进行抢救无效，在这种状况下坚持八到十二小时后再穿衣服还管用吗？只能说坚持到八小时到十二小时还是有好处啊。这个抢救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啊，医生都知道啊，我们也曾经参加助念的送往生，到人断气的时候医生就问要不要抢救，抢救很痛苦没效啊，所以你医生会把这个情形告诉你啊，那你需要的时候他就给你做，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很赞成啊。所以人这个抢救的时候决定有最严重的伤害啊，为什么呢？他痛苦，痛苦就生嗔恚心，嗔恚心一起来的时候决定是往我道去的啊。所以这是很多人无知啊，不懂啊。啊，这些常识啊应该要晓得啊。第十六个问题，他弟子在一个道场父亲写往生牌位，但代币人呢写错了名字，又不肯帮忙改回来，请问应如何是好？这个你写牌位的人他不肯给你改呀，你去问他当家的吗？问他主持吗？啊，请他帮忙吗？啊，他会替你改正。底下一个问题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而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阿罗汉等圣者，甚至耶稣和穆斯林，是否也各自有他们的净土？佛在经上说，心净则佛土净，不但耶稣和穆斯林，在佛眼睛当中呢，他们也是本来是佛。他们心性里面呢还是有如来智慧的相，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啊，他什么时候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佛。啊，那么在他那个宗教里面，不称佛也行，他们称圣明。他们称先知啊，称先知称圣灵的，相当佛教里面称菩萨。化身菩萨就是佛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太多了啊，化身大士就是佛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对任何宗教，甚至任何的学派，都不能轻视啊，都要知道。中国传统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要肯定啊，不管他信什么宗教，不管他是什么族群。人性本善啊，佛告诉我们的 自心本觉啊，本觉就是佛啊，所以应当要尊重啊，应当要礼敬。最后一个问题，作为魔鬼，请问魔与鬼有何差别？魔跟鬼不一样啊，魔是一道，鬼也是一道啊，在六道里面有鬼道，有没有魔道呢？有，魔比鬼高啊，魔道是介于欲界跟色界的当中啊，有人说欲界第六天就是魔天啊，魔王啊，可见的他福报大了啊。这个魔的是他喜欢折磨人，喜欢捉弄人啊，不能得罪，得罪说报复心很强啊。就佛经里面讲的阿修罗罗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也有人说是他是在啊桃花自在天更上一层啊，在这个粗禅下面啊。那么这是魔王啊，他们住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有差别。魔摄于哪一道众生？他在天呢，那就属于天道；他在人间呢，就属于人道；啊，他在恶鬼道呢，就属于鬼道。啊，应该是，就像那个阿修罗一样。地狱道没有啊，这个色界天跟无界无色界天没有啊，欲界天有啊。魔是否也有自己的领土？有，因为它有分别，它有执着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应当有。没有离开分别之处，这最下面呢是网路同学啊，他们有十一个问题啊。网路同学提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回向才算是不欺骗佛？老法师说要真诚慈悲忏悔心来念回向偈，但因业障故不能真正明了，应该如何发真诚慈悲心？若念回向文时尽量保持一心专注，不令妄想夹杂，是否如法？如法，你就这样念就好啊。这个真诚慈悲心也不是一下就发出来，我们现在是妄想当家，烦恼做主，在烦恼里面有个一分两分的诚意就好啊。慢慢的呢，要把我们的诚意从一分两分呢逐渐向上提升啊。妄想分别执着呢是逐渐逐渐减少，这个是一般修学正常的现象啊。最重要的是要有进步，锲而不舍啊。那怕的是什么？怕是自己守不住啊，他会退转，退转那就是真诚清净慈悲心下降，烦恼习气往上升 这个现象就不好了啊。但是这种现象很多，我们常常看见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不能一天离开读诵听讲，这个方法有效果啊。我当年学佛跟李老师发心讲经啊，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烦恼习气太重啊，你是念佛不行，会堕落啊，你是这个静坐也不行啊。所以我就学讲经，讲经你要准备啊，你得很认真，你要准备不够充分呢，那你上台就下不了台啊。所以我早年讲经跟大家讲啊，我是做学生的，不是讲经的法师啊，你们也知道啊。下面听众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你们呢督促我啊，我不能不用功。我讲的是实话。啊，这个人根性不一样，我这种根性就得用这种方法啊，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啊。每一天没有离开经教啊，天天要读，天天要讲啊。不但是在讲堂里面讲啊，对大众是讲啊，来一个人给我就给一个人讲，来两个人两个人讲，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马路上碰到人的时候，我也跟他讲几句啊，机会教育嘛啊，从来没有舍弃啊。所以烦恼啊，年年轻啊，月月轻啊，智慧年年长，月月长，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啊，56年呢这样走过来的。第二个问题，他请问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辨别一个人修持功夫？如果一个再来人，他视线负面的角色，总让别人造口业，也算是巧妙度化众生的因缘吗？我们老祖宗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没有教我们了去看别人啊。你要想怎样辨别哪个人修行有功夫没有功夫，你自己不想干，你不会有进步啊。应该怎么学习呢？看到别人善行，我想想我有没有，我应当向他学习。看到别人做出负面的呢，想想我有没有，我有的是要改过啊，不能有他的过失。那么正面负面对你都是善知识善财童子53才，一生圆满成就，就是这样学出来。没有一个人不是老师，没有一个人不是善知识。你说再来人呢？全世界所有人通通是再来人。哎，他视线正面，视线负面，都是来教我的，都是来给我看的。我们要以尊重的心、敬爱的心、啊真诚心向他学习，哪有不成就的？啊，不是说哎呀善才很幸运的，他能遇到那么多善知识啊。我们跟善才不差，不差过他，但是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那么多善知识，不认识，都空过了。 啊，这个不能怪别人呢，只怪自己啊！啊，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太重要了。下面一个问题：常听净土法门有正住双修啊，那对于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的人，还需要什么助修呢？到功夫得力的时候，正住双修是一啊，正住不二。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呢，那个正住是很大的差别啊。那哪是助修呢？今天奉劝诸位同学的，要扎根，扎根是助修啊，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这是足修啊。有这个根，你在净土取一部经典啊，这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决定成就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根，你不会成就。为什么呢？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啊，现在学佛的人这么多，成就的人那么少，原因在哪里？疏忽了根本法了。我们的老祖宗、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哪一个不重视根本？啊，根本的教学是从胎教啊，最重要学习的这个时间是在三岁之前啊，这是我们失掉了，不能够怪父母啊。这个《无量寿经》上佛讲得很清楚，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可怪也。我们要懂得啊，中国传统教育丢掉至少一百年了，一百年的时候三四代了啊，所以不能怪父母，不能怪祖父啊。那么这个丢失有丢失的因缘啊，中国满清亡国之后啊，社会啊一直是动乱不安啊，军阀割据啊，接着这日本人的侵略战争，八年抗战，整个社会啊大乱啊。我是生在抗战期间，天天逃难呢啊，想教没法子教了，逃命要紧啊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啊，还有这样的安定的一个环境，我们要认真努力补课啊！以前没有学好的，现在来学补课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就是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弟子规》啊，不是专教小孩。啊，小孩要教，大人呢？大人没有学，要补课，啊，所以产生了效果，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叫助修， 啊，这个基本东西是属于作修啊。你看这个佛家讲戒定慧，戒是作修啊，定才是主修啊。那慧是目的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果实才能够收到。第四个问题，如何保证修行人在大昏睡中免遭磨难？这要定功，这个很不容易啊。讲大昏睡的人，昏睡是无明啊，无明状况之下了，自己没法子控制啊。哎，这就好比一个人做噩梦啊，他无法控制啊。啊，那怎么个修法呢？啊，要修真诚清净慈悲啊，只要真诚清净慈悲不断往上升呢，噩梦就没有了。下一个问题，他请问佛门中是否也有生肖相克之事，应如何化解？佛门里都没有啊。这个相克相生呢，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为什么会有呢？你有分别执着，它就有。如果你把分别执着放下，什么都没有了啊。还是放下的好啊。第六个问题，他说我们身体都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这些细胞啊，是由灵知、有神识、有自信的，就等于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无量的灵体。那我们在破我执啊，做利他而不利己事情时，是否对依附自己身上这些众生不利？你的想法太狭窄了，身上不错，是如你所想的，每一个细胞都有灵性，你善他们跟着你心善，你造恶他跟着你造恶，他决定跟你是一致的啊，他不会跟你相反的啊，你带头啊，所以你要能够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你身上所有细胞都跟你一样，所以你的身体健康，你的精神饱满，道理在此地。如果是你做利他不利己的事情，他们都反对了，那你发这个心呢，这些细胞一反对，那你就生大病了，你就做不成了。他们有和祥不愿意修行的啊，实在讲啊，也想早一点成佛了，也想早一点解脱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带动啊，每一个细胞跟我们都能配合啊，就身心健康啊，精神愉快。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在家修佛，近日想摒弃外缘，全心修持三年，提升道行，再出来利益众生。以目前经济能力，如果极为节省呢，勉强维持三年道量，请问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还应布施？啊，弟子是为了帮助众生先度自己，积蓄道粮，是否算贪吝？这个贪吝不贪吝啊，我们可以放在一边。啊，问题是，你能够把工作放下，好好去修三年，你到哪里去修？ 语言很不容易遇到啊。
啊，真正发真诚心，
像过去玄奘大师一样，续佛慧命，弘法利身，光大仪教，会有感应。
啊，如果不是发真正菩提心呢，你还是感情做主，
那个感应就很困难了。
啊，没有感应，
你找不到助缘，谁来帮助你？
啊，
修行弘法都要靠护法了。啊，谁来护持？
啊，没有人护持，
你无论住在哪里，你住得不安
啊，心安道才隆啊，你心不安那怎么行呢？啊，除去三年稻粮，
佛说财物是无家所有，你未必能保得住啊，货币会贬值啊，
你估计的三年可能一年就花光了。
啊，所以我劝你还是随缘，不必去执着。
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经教。
啊，研究经教的目的是看破啊，
啊，看破就了解事实真相，
啊，佛法的真相，世俗的真相，你都能够通达明了，你就知道该怎样做。啊，所以经不能不读啊，教不能不听啊。
啊，如果不是这样重要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
啊讲经教学49年呢？
啊，我们从这里想想，就应该体会得到。
啊，底下才问华严经说，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请问《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然后再修学大乘，这属于行部，但要怎样学习才能圆融？学习是行部，运用的时候是圆融。啊，你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处世待人接物。有没有违反弟子规？有没有违反感应篇？有没有违反十善业？整个圆融在生活当中啊，
啊，学是要分开来，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学啊，
啊，但是在你应用的时候是圆融的
啊。那如果你这个基础东西不学，
你永远不会圆融
啊！你把《华严经》讲得天花乱坠啊，倒背如流，你也不圆融
啊。为什么不圆融呢？头一个，你会很傲慢啊，觉得很了不起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
啊。 别人叫你，你可能理都不理人。啊，《弟子规》上那些事，你都不会做，都做不到。啊，你认为那个是小学生的，不值得，啊，不消一提，你就错了。啊，所以起凡事起头难呐。啊，无论是学佛、学儒、学道，乃至于学世间法，基础教育重要。啊，中国在这个五千年来，代代有高人出来，没有别的，基础太好了。啊，根实的基础。啊，这个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根了。啊，那现在我们要是没有坚固的根、清净的根，我们在佛法上就决定不能有成就。啊，那个可见的这个基础教育重要。啊，基础教育要真能学得好，还是要依中靠中，自己一个人搞很困难，要上学。啊，那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学校，啊，在汤池办的这个中心，啊，是我们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你到那边去学个两个月、三个月，学个半年，能有时间呢，最低限度去学半年。依中靠中啊，你才真的有根了。 啊半年先开始学，啊，学三个月把它做到，然后再怎么再去教学，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家去教，你的根就真正扎到了。教学相长啊，你从教学里面呢，你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意趣。啊，你没有亲自去教啊，不扎实。啊，汤池那些老师有这个经验，啊，亲自去教跟没有去教不一样。啊，特别是想在佛法里面深入的，啊，一定要经过这个经历，啊，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你的基础不稳固，啊，所以这个课程不是叫你背的，不是叫你讲的，啊，是要叫你把这个360句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待人接物，你这个根就扎深了。啊，无论学什么法门，儒释道都可以。啊，你肯定有戒出的成就。底下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立言语文字心缘相听经闻法，是否任何人讲经、任何文字、任何经缘都可以接触？是的，但是你做不到。啊，这是什么人呢？能够立言语文字心缘相的，在《华严经》上讲啊，初住菩萨以上啊，明心见性的人啊，这一离就明心见性了。什么人讲经说法都行啊， 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这就不行啊！你还执着有我、有你、有他，这不行啊！哎，这《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通通具足，你什么都没离开。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说这个话，《起心论》是对谁讲的？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他要不离啊，他就没有真的初住啊，啊，他还是在实性菩萨里面的啊，实性菩萨干什么呢？学着离离相啊，不是一下就离得了的啊，就是先在这些方面呢，把我们的自己的执着把它淡化啊，一下离离不掉啊，总是啊，听这个执着的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啊，逐渐逐渐淡化，到最后果然不执着了，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但是阿罗汉虽不执着，他还有分别啊，分别没有了才是菩萨境界。底下一个问题，弟子职业为渡船上的导游，身为佛家弟子，本人职业是否有违门规，并造罪业？那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要用的是救人救世的心，好事情啊，赌场就是道场啊，赌徒是迷惑颠倒可怜众生呢，你要去帮助他啊，碰到他们要告诉他十赌九输啊，啊，这个赌博这个赢的机会很少啊，啊，那个真的赢了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啊，为什么呢？不义之财，不应该得的。啊，你们看看全世界，哪个人靠赌博的时候发大财的？啊，开赌场。是好像是不错，你看赌场有没有好后代，开赌场有没有好的报应，你就明白了，你开赌场害多少人啊？佛家讲的冤冤相报啊，你害的这些人讲的都要对欠钱的掏钱啊，他如果说是自杀了死了，还想着逃命啊。换一句话说，干这个行业就是欠钱欠命，你这一世干了不少，你要多少生多少世你才能还得清，这想想就可怕了啊！人都想发财啊，财怎么发呢？财布施，越施越多啊！啊，我是从张家大师教我啊，很早教我，我跟他没有多久，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教给我啊，财布施得财富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他教给我的，我就真干了，啊，确实把自己的命运转过来了，啊，年轻的时候命里头没有财库啊，啊，这财库空空啊。在我们香港李嘉诚先生那财库是满满的，啊，他的一个顾问陈兰先生告诉我的，啊，我也是陈兰先生的这个介绍啊跟他认识，啊，陈先生前年过世也是80多岁，啊，那时候我们也常常在一起，啊，他也常常看我的观点，啊，告诉我，啊，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刚刚起家，啊，他们偶然遇到的时候，啊，他给他看相，陈老先生。看相、算命、看风水，很高明的人啊，就问他啊，他说你将来希望能有多少财富啊，你就能满足了啊，心满意足了啊。他李嘉诚告诉他，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啊。陈老告诉他，他命里面的财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他们这一认识之后，这个陈老就一生呢都是李嘉诚的顾问啊，什么事他都向他请教。命里有啊，命里为什么有？前世修的啊，前世修的才不是啊，啊，这个是有因的。那你现在做什么生意干什么行业那是缘啊，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啊，你命里头没有啊，你也去跟他做同样的行业，人家赚钱你舍本，就是，你命里头没有啊，这个要懂这个道理，道理明了之后啊，你对别人是做官发财不会羡慕，我说那前世修的，那我比如说前世没修吗？不要紧，这是认真努力修，来世我就有了。他这是在享福啊，享果报啊，享完了他不肯修，他来世就少了啊，不能说他没有，他逐渐减少，那我这里逐渐增加啊，你懂得修吗？啊，如果学佛那就更明白了。知道怎么修啊，知道哪个地方是福田，真正福田会有一本万利，那甚至于一本亿万利，那大福田啊，你就认识了，你想的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是无论哪一个行业啊，真有智慧都是好道场啊，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帮助众生求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末后一个问题，现在有些社会上宣传公益方面的光碟是有版权的啊，又因为现在盗版的比较多，我们买正版的买不到啊，如果想买此公益宣传方面的光碟呢，做一个学佛的弟子来说，买盗版光碟算不算犯戒？是否帮助盗版者一起逃漏个税？大乘佛法论心不论事， 小乘佛法了，论事不论心，在讲戒律啊。所以大乘戒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是斤斤计较在思想上，大乘戒不在思想，大乘戒讲存心啊，你存心是善良，自利利他就没有过失，那就叫戒律有开源。如果是为自私自利，那就有过失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哎，你才能谈得上持戒呀。你不懂这个道理，那戒律就把你像绳子一样把你捆得动都不能动。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戒律是活活泼泼啊，活活泼泼的。我在前面跟你讲的时候，我被人拉去当做证婚人了啊，拿去了酒宴里面，他也没有给我准备素菜，临时拉去的嘛啊，那怎么办呢？吃肉边菜呀 啊他有酒啊，那么多都是有身份的人啊，所以我也喝一杯酒啊，就一杯啊，他们来给我干杯，我表示一点意思啊，这个不犯戒啊。啊，同时这就告诉他了啊，学佛学佛酒是重戒啊，但是酒戒什么？只要你不喝醉，劝大家了啊，不要喝醉啊，伤身体啊，啊，说醉就迷惑了，就造业了。都是机会教育吗？啊，这肉边菜可以吃啊！啊，六祖吃肉边菜吃了15年呢。啊，什么都随缘，而且看到学佛是这么样随缘，这么自在呀、啊，那我们都可以学了。当场就十几个人表态，这我们可以学了。利益众生嘛，这不是为自己嘛啊，所以为利益众生开源啊，如果为利益自己，自己想吃啊，不好意思叫人家请客，那就造罪业了啊。就要懂这个道理啊，机会抓到的时候广度众生，这就对了。好，今天这40个问题通通都解答了。Thank you.